漫谈相声，饭谈喜剧，笑谈生活，
我们有的聊，您无聊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欢迎光临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星马豪，
我是主播村长。
现在淄博的热度是不是已经降了很多了？
相对回归正常了。相对回归正常了。确实，有一些烧烤店确实也在关闭，但是呢，
都关闭了。
去淄博不可不吃的那
是
一种东西，叫炸肉。
炸肉、
它的形态上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川蜀火锅的小酥肉。
三宾是在这个富培的这个右手边，四宾是在富培的左手边。
那五宾呢？
五宾在李伟健旁边。什么乱七八糟。
哎，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星马豪，
我是主播村长。
哎，今天呢，跟咱们之前参加门市部录制的一位嘉宾，我们又录了一期，我们的王潇霞，王潇霞，
跑腿，
小虾佬。
哎，大家好，我是王潇霞。
哎，
欢迎小虾子。
哎，
小虾子
呀。
小虾酱
啊，
虾
酱。
哎，这是山东音
啊，这是二次元的山东人。
哎，虾酱，
小虾酱。
虾酱今儿怎么穿一个潘大的
啊？
小熊猫，您是？
显得卡哇伊嘛。
这跟苏老还有点关系。
咱跟小虾佬闲聊一期吧。闲聊一期。
好。
这个为什么我跟小虾佬其实上一期没怎么
没聊
一些我们之间这个
爱恨
缘分吧，缘分没聊。这个其实最开始我跟小虾佬是因为李春毅来乐院演出，
对，当时是李春毅老师去亚一块活，
哎，是你写的，
对，演一出那个，然后里边有我参与了一些创作，哎，当时我在后台可能是见到了二位老师，
见到了，
哎，时隔一段时间之后又在小宇宙很有幸听到了二位的节目，
哎，
啊，精彩之极呀，获益匪浅，
哎，是不是只要咱们在这个屋录制，坐对面的都开始这种兴捧，上一个坐这儿那位叫张无梦，也是这套嗑，
是真的，然后结果呢，在 B 站上看到二位的视频版，哎，发现二位，哎，面熟
、
哎，所以就主动搭讪了一下，
是、
哎，就有了这么一个缘分。
因为小虾老在二群，然后加了一下我，然后说，因为我其实认识，我知道这名字，也是这个跟咱们门市部这个广大听户可以说一下，这是这个知乎啊，
嗨，
知名的一个写手，
哎，写手啊，
哎，知名的一个撰稿人吧，
啊，
撰稿人，
哎，撰稿人，
评论家，嗨，
编纂人，哎，相声板块的知名
撰浪人，
哎，对，
净撰浪人了，
就从业者，哎，从业就是撰浪，
所以我那次加完之后我认识，然后后来，但是我已经想不起来咱们在后台见过，他一提，我才把所有的事儿对上来，然后呢，我们就说咱凑一块聊一期吧，没想到那个年会不能停那期呢，就提前的，咱就先让小虾老先跟广大听友先见了个面，
对
对，
但是呢，正科呢，咱正经就没聊，
对对，那是因为是加更嘛，
对
对，特别临时的这么一次。这个约定，
哎，对对对，咱这回呢跟小虾佬可以聊聊正经的，
哎，上回光聊不正经的了，
嗨，
上回
还别说，上回效果还挺好，
上回比这回正经多了，
嗨，
那今天得多不正经啊，
今天是正经的聊，但是话题不正经，
这个听户都听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要
聊
什么，你们
哎，聊一期什么呢，我们其实想聊一期京津两地，
对，
说起京津两地，门市部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京津两地的相声也有风格，但是其实呢，京津两地的相声最能反映是京津两地这个生活，
对，老百姓的生活状态，
也不一样的，
对，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两个呢，本身又都是北京孩子，
哎，
咱们从小接触相声，接触更多的还都是北京的相声市场、相声舞台，包括现在接触的相声观众会比较多。
小虾老师在天津上的大学，
对，上了四年大学，
天津哪里？
天津工业大学，
哦，
天津工业大学，
哎，对，当时是2011年，当时高考考的分数不算是特别好。但是呢，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我就要去天津。
哦，就想去曲艺之乡，
对，就要去一个相声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
像哎，那像什么那个清华大学的曲艺队啊，北工大的这个传校堂相声社呀，这些个您都不包括首经贸的那个乐呵相声社，这都不考虑吗？
当时确实都考虑过。
哦，呵，这假，这叫一假。哦，
但是呢，考虑完了发现，哎，当时2011年还没有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
那胡说了，那是
啊，
就是这个教育部啊，阻拦咱们提前见面，
这就有点假出来了
啊，
有点
。还有这个教育部啊，阻拦咱们相见的缘分，非说我分数不够。
哦，
哎，你说上大学还有分数，还有王法吗？
多新鲜啊，
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就是分数差不多考到了天津工业大学。
嗯，
天津是几乎每个学校都有相声社团吗？
嗯，这么说吧，就是在天津，
嗯，
这个相声社团基本上是一个标配
啊。
哦，
就是在我们2011年入学之后，嗯，就是这个相声社已经发展了几代了。
哦，
而且我们对面的这个天津师范大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耳闻，他这个有一个是天津师范大学，一个叫金谷学院，因为每一个学院还有各自的相声社团。
哦，
啊，就细分到这种程度。
哦，
嗯，
太喜欢了。
嗯，
而且据我所知在天津的高中也有相声社团。
嗯，好。
哦，
就是一直下沉到各个年龄段都有。
哎，对
啊，照着 NCCA 那路子来的。
嗯，差不多吧。
啊，
差不多。
这个是大学，包括咱你们那时候上学，
嗯，
然后前后的现在这个市面上比较知名的相声演员都有谁啊？
嗯，举个例子，这个千香艺的蔡宝恒同志。
哦
哦，
啊，然后
跟任鹏飞老师一样，
哎，对，
是吧，
任鹏飞老师。
嗯，
然后在这个我们天津有一个团体叫格儿都青年欢乐坊。
嗯，
他们这个团长孙涛现在是裘英俊老师的徒弟。
嗯，
还有这个比我大一辈的学长啊，我现在名义上的师傅。
哦，
啊，也是裘老师的这个徒弟。
哦，
那个王毅老师。
哦，
啊，还有孙涛的搭档孙琦。
嗯，
哎，这是我们比较几个知名的，还有几位也在那个市面上使活，还有这个赵奎然老师的徒弟叫王依然。
哦，这都不认识
啊。反正有了门户了
啊，
也是有了门户了。有这么几位，就当时在我上大三的时候，就是比我大一级的学长还在，我比我小一级就是孙涛、蔡宝恒他们。当时我们这个阵容不夸口的说是什么呢？我们整个学校这个社团出去订一场业务场，
嗯，
没有问题。
嗯，
哦，
啊，就正经的有开场，那个有中间啊有底，
嗯，
啊，当然我们也有报幕的。
嗨，
有前场的吗？
啊，有，就是我们正经盯一个业务场是没有问题的。嗯，哦，好像北京和天津的校园相声还是不一样的。
嗯，
刚才这个，
你印象当中北京的校园相声什么样？你感觉？
这个事儿是我来北京上学之后才意识到的。
嗯，
啊，这个北京的校园相声，没有那么多的商业气息。
对
啊，他这个，
质朴吧，
我叫称之为有一些书卷气，
嗯，
啊，有一些书卷气，
学院派，
哎，学院派，他在表演的时候啊，比较板正，比较一本正经，而且
怎么学的怎么蹲，
但是
怎么蹲怎么卖，
哎，但是呢，思路还比较开阔，他，
嗯，
那个很善于去接触这个相声行业之外的事情，包括像这个话剧啊，电影啊，包括一些社会之间
梗啊，
哎，融
看您的就裸呗
啊，因为不做商业目的嘛，抄袭也无所谓，抄袭也无所谓，
这叫传播推广
啊。包括前一阵儿
罪名更大
啊，包括前一阵儿这个好像是清华吧，在台上学某位明星打篮球那位，
我爱篮球
啊，
那个
这个就是经常会给人耳目一新的这种清新的感觉。
是是，
当时尤其是对2016-2017年的我来说，觉得这个啊是很新奇的。哦，校园相声是这个样子的，跟天津的校园相声还是不太一样。
天津呢，
那我就从头说吧。我在2011年入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迎新专场前面三对是我们新人，包括我和我的搭档，还有其他这些新人，后三场是老人。
嗯，
结果老人一上场，我当时就是彻底的震惊了，这个不是假的，是彻底震惊了。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他们说的好、
嗯、
另一方面是他们表演的这个状态，我称之为借用《水浒传》里一句话，就是当时胡延灼遇到鲁智深说的一句话叫不是绿林手段、
嗯、
就是他说的几乎没有校园相声的痕迹了、
嗯、
就是他说的相声跟我在那个相声广播或者在小茶馆里听到的那种相声几乎没有区别，包括一举一动啊，怎么挽袖子呀，在台上怎么走啊，几乎没有区别。结果后来一经了解才知道，哦，他们在上大学期间甚至上大学之前已经在茶馆里 有了很丰富的表演经验了。当时这个组织者还是咱们的老朋友李春义同志。
哦，
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春义还没上大学呢，结果他就已经组织这些哥们儿出去演出，哎，
就帮着自己打地去了，就
而且他们在后台经常哎能遇到和老先生同场的机会、
嗯、
啊，那个比如说什么哈哈笑啊、嗯、啊名流啊这些老先生同场的机会，他们吸取他们的优点，然后形成了在校园里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嗯、
当时对我来说是很震惊的，
嗯，
哎，就是想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他们这种功力，我觉得这辈子就可以了，
嗯、
啊、
嗯，
当然随着这个在校园说相声的发展呢，就那个按这种方式表演也有了自己的问题，有了自己的瓶颈啊、所以后来啊这个说相声遇到了董建春李丁他们。
不是，你瓶颈是什么呀？觉得、
啊、我就说嘛，那个瓶颈是这个这样说相声在天津是可以的，但是在天津之外就像说来到北京遇到了一些争议嘛，就这种在天津之外说相声它是就显得比较保守，比较打不开这个局面，尤其是对这个我们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老先生那种地步，才能把尺寸呀、筋劲儿磨到这种地步，所以我们就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在除了亚活之外找到一些其他的途径去突破这些个瓶颈。这时候就把视角那个投向了北京的相声演员，
就开始裸北京的火啊，不是，
也没有说裸北京的火是当时把我这个的艺术观拯救了的是谁呢、
嗯、
就是董建春李丁、
嗯、
当时2014年他们刚脱离校园不久，但是在大豆也说了这么几年相声了，就他们那股清新之气、
嗯、
台上的那种活力，台上的那种那种就是想把相声说好的那种劲儿、冲击了当时在天津的我、我们在天津舞台上很少见到就是如此满场飞的相声演员、哎，当时这个艺术理念就发生了一点变化，也开始正经思考天津和北京的相声到底有什么区别。
嗯，区别呢？
啊，这个
没有结论是吧？
对，光思考了 现在合着是现在还在思考。
现在这个说实话没有终极答案，但是呢，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就感受上的差别。
我觉得就是那刚才说了北京的、天津的那种，我感觉你说的是那种天津的校园相声是有一点还是局限在这个节目本身，就是往里去挖，
对，
往里去挖，怎么去把一个传统的作品，我通过我磨练自己的技艺去给它展示更好，
对、
是吧？因为你说的那种，李春义当年、演出这个我也见过呀，我们也在大学的时候一块演，
哎，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依然还是稚嫩的，我们还是能。在那时候就是我们都很稚嫩的，现在回头看春义那时候确实在我们这个当时他因为他在我们北京这些高校的演员在一块儿时候，我们能看出来他肯定是有他的舞台经验，在天津肯定演很多，但现在回过头再想起他当年在我们这时候一块儿演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出稚嫩的，
对
对吧，
对，尤其是我们演出有录像回去看，哎，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一直在一个技术上去使劲儿的那种，可能北京的可能会少一些，他们会想一些辙，比如说就是在创作上啊，去外部的一些可能是我们是说是有点追热点吧，
是
啊，然后他创作一些作品吧，
其实是会更赶在偏潮流一些，
对，
当时时兴的一些内容会融到就是咱们北京高校的这些演员的创作当中，你像刚才提到董李，当时真的是在他们之后，他们两个的作品喂养了一大批的相声 社团的孩子们，
哎，对，
对吧？包括咱老说的男朋友、女朋友啊，什么量子力学呀、啊
嗯，
什么罗珠啊、炼金术士啊，就这些个，
对，
这些个节目，其实你看，它都并不在传统相声的这个内容，
嗯，
这个内容范围里面，
对，
但是你刚才说到说天津，社团的这些，可能感觉更多在追求这种把传统的东西砸得更瓷实，
对技术上的打磨
啊，
嗯，
就是大家在追求的这个方向上，
嗯，
并不是很一样。
对
啊，
当时我在天津听到有一些老先生说的一句话，
嗯
啊，让我至今非常费解，就是有一些看似比较过时或者说大家都听过的包袱，他们用一句话形容叫“使好了也响”，这句话就让我琢磨了好几年。第一。是使好了也想这个事情，当时可能存在，但是随着这个段子更多的传播，会不会有些好包袱再怎么使好了也不想，因为听到的人太多了啊，再一个就是如果非要使好了才想，那么人总有使不好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包袱呢？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大保镖里的这个卖大力丸那一番，少马爷使得好不好？好，我听乐不乐？乐。但你让我连续三天再听，第三遍肯定就不如第一遍那么可乐。那这个地方我能不能换一换？比如说现在可替换的素材那么多，我们能不能换一换呢？但这种事在我们当时在天津的后台，这就是欺师灭祖的事情。老先生怎么使的，你就得怎么演，就得死钢死口，就得死到这种程度。
我明白。其实，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就是我们。就是使好了也能想，比如说三五句话，很多人都说这当然这个练尺寸，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基础，作为可能相声演员去打磨自己的，就是从至少能登台的吧，我觉得这种尺寸啊劲头啊，去打磨这种技巧的时候，这个去演去没关没问题，但是把这个东西去作为一个我必须要把它锤炼出来，就是还要经过舞台的实践，我锤炼到这个包袱特别响，我觉得也不现实，
对，
是吧？我们其实是把更多的精力往外去发散一点，反而是会对相声是好的，就是有这个精力去弄一些新的东西，会其实是一直是迎合这个，也不是迎合吧，是符合这个时代的节奏，
对，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你说校园相声，其实从校园北京的校园相声和天津的校园相声，就更能反映出北京和天津这种在剧场摸爬滚打出来演员是一种什么想法。
对，
北京的可能会更，因为他的眼界可能是想着我想走向全国的舞台了，天津我们去接触的一些演员，他的想法还是说我怎么在这个地方扎根，
对，
我怎么在这儿我立住了，
立住，
他想的都是在天津要立住了，立住了我得让天津人喜欢，
我得让同行还得认我，
我得让同行认我，我得让天津这些挑剔的老百姓，这些挑剔的观众
认
可我，
让他说不出毛病来，
所以我一定要在技巧上，我要卷技巧，
对，
我要卷技巧。北京的这些观众还是在会北京的这些演员会卷一些，我觉得会在节目上开始在卷了，
内容上或者形式上
在卷了，
对，
是吧？
对，
你说出来的这些，你比如说陈侯，你比如说董建春、李丁，这些都是在内容上、形式上，包括李涵，
哎，对
啊，跟一些这个跟那个乐器
交响乐上舞台，
哎，他这些都是在创新的东西了，
对，
是吧？
对。
我觉得这种，这种其实是体现这个北京天津的一个区别。
对，
我不知道小虾老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这不仅体现京津相声的区别，甚至是体现了，京津居民，哎，他们这个居民文化的一种区别。哎，注意，我这说的可不是天津人和北京人，而是京津居民。哎，就是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状态很像京津的出租车司机。
为什么呢？
这个天津的出租车司机啊， 我们比方说外地的去，哎，都觉得他们说话就跟说相声一样，
嗯，
哎，说的倍儿哏儿，
啊，对，
倍儿有意思。用咱们的话说，还自带尺寸，比如说自己还吃了吐，
嗯，
哎，但是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呢，都说这见多识广，上到国务院，哎，下到这个小饭馆，他都能聊，没有他不知道的。哎，你看一个就是。他处在一个这个经常打磨语言技巧的环境里，有时候这个天津人说话都不走脑子，哎，他这个就是抖这个包袱都不走脑子，哎，他这个语言自然而然的就磨练出来了，
本能反应。
对，有时候我在天津真的遇到过那种，就是七八岁啊或者中学生，先天尺寸特别好，当然可能还不会说相声，尺寸特别好。
哦，
啊，就比方说这个，有时候我在这个。那个学校里啊，跟这个那个同学亚活，有时候这个老师带着他孩子过来路过，就是我比方使一个大身上，
嗯，
就听着后边那小孩就哥哥你这洗的好啊，
这
小还不利索呢，就包袱就递得这么好。但是北京呢这边，嗯，北京的居民啊，就是他平时，无论是这个通勤呀，或者是工作呀，以及这个日常生活啊，他见到的可不一定都是北京人，甚至说在北京一天都见不着一个北京人都是有可能的。他五湖四海见到的信息源就特别多，所以他的视角，他只要你不是那种啊死宅，只要你出来，你的信息源就会先天的比天津见到的多。你知道的事情肯定也就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你的素材自然而然的就会丰富起来。
嗯，
有道理，有道理。就是那种，我身边其实天津人不多，我身边天津人不多，但是我去过几次天津，我觉得，天津人就是那种日常当中的那种说话吧，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去那儿，当时是什么来着？这个，少马爷
啊，
他在那个体育馆，
嗯，
体育馆弄了一次，是几十年，六十年还是？
一海神游，
那
是
五十
啊，那五十，那就六十，
那就六十，六十年，
六十年的六十年的时候，当时弄得挺大事的，
嗯，
什么尹爷，
嗯，
什么侯耀华。这些那个有一专场，姜昆、戴志成，啊，然后什么这些老人吧，啊，这个常贵田、王佩元，这好像我印象都去了，然后就那次我们带着我们那社团，我们去那儿，然后去看演出，我印象当中就是天津人在这个他的生活的气息，给我的感觉会比北京更大。
对，
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北京按理说是一个是胡同里是有烟火气的，
是，
但是后来北京我觉得随着城市的扩建，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它的烟火气是没有了。天津别看它也是那种很市中心的城区了，仍然是烟火气。
对
啊，就是它那个还是有一些，别看还是直辖市，但是他那种比如说早上起来那种
吃早点，
哎，路边的那个人的状态，
嗯，
是比北京人是松弛一些，
大家没那么赶咯，
北京人可能就是甭管是在北京的北漂，还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人，包括这种后来又在北京定居的这种
新北京人，
他那种感觉他还是有壳，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是有一个壳的，就是我们相处的时候是有一点儿边界感，是有分寸，但是那个分寸呢又不像上海和香港人的边界感那么明确，但是天津人就完全没有。
对，
我的感觉是天津人完全没有，但不是那种自来熟，你知道吧，他不是那种自来熟，那个又不是那个好一下就拍肩膀，不是那个，但就是他整个人的那种软化一点，
对，
就是感觉每个人身上都有气嘛，我感觉他的那种气是软的。
对，
我不是村长去天津去的多吗？
这几年少点，但是上学那会儿基本上也属于至少一个学期会去个一到两次，甭管是去园子听活还是我还在天津演过两场。 演过两场，就刚毕业那年吧，也是跟着联盟的一个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北体有一场嘛，
哦，
上那个天津群艺馆
演
的，然后就觉得就像你说的那个这壳的这个比喻用的特别好，其实咱们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街里街坊啊，就都知道自己在这一条街上住，
嗯，
都知道他是我邻居，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我觉得是戒备心，
嗯。
其实我知道这个萧霞老啊，
嗯，
这个不是北京人，
嗯，
也不是天津人，
哎，
您是哪里人？
山东人，山东淄博。
哦，山东
啊，网红城市
啊，也是去年才成了网红的
啊。
哎，那跟我们聊一聊
啊，
聊聊你们从小就是那个小饼卷葱卷串那路子吗？
确实是，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没有蒜蓉辣酱。
哦
我们我们这个小饼确实是有，就但是这个道理啊，在我们看来很简单
啊，
嗯。这个东西为什么好吃呢？就是因为它是热的。
嗯，
我不知道各位平时看不看这个探店主播
啊，
这个特厨卫卫啊说过一句话叫"一热顶三鲜"。
对，
嗯，
哎，我们这个炉子它是给你烤的一半上来你自己烤，包括你把那个饼烤一下，
嗯，
你现在吃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不太正宗。
嗯，
你从那个袋里拿出那个饼来，
嗯，
直接卷不对，
哦，
把那个饼先稍微烤一下。
哦，
热饼卷热肉。
哦，
你再吃烫嘴烫心的。
哦，
它在那边没法不好吃。
哎，我们北京是那种都讲究是那个。哦，也得饼肯定要热，
饼肯定要热，
肯定要热，
烙饼卷肉那路
就是像他们今年是几月份？四月五月吧，
四五月，
四五月开始火的。
嗯，
那去那其实饼都不烤吗？
嗯，我看有烤的，但是很多从那个，
哦，
那个现在都是成品的包装袋，
啊，对
对
对， 对，
直接卷，
哦，直接卷，那肯定不好吃。
对，
嗯，
那饼是凉的。
对，而且我们之前那种饼都是，自己家预备的，不是那种成规模的，
哦，
那种饼，
成规模的，我以为哈一车一车的饼。
自己家预备的，
哎，别说今年这个饼真的是成车成车的往
是吧，
啊，
都赶不上，
对，就是
工
厂预制出来的，
啊，
成车成车的拉。
啊，
嗯，
其实去那吃有点就吃个氛围了。
嗯，但是呢，这个跟我们淄博的城市文化有关系。
嗯，
我们淄博也是老工业城市。
嗯，
哦，
啊，就是这个，就像我们上一期也聊过啊，在这个工厂这个环境，这些这个居民啊，他们，也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嗯，
所以呢，在当时啊，彼此可能不超过三个人啊，就能攀上关系，
嗯，
所以淄博的整个城市啊都是非常友好的，
哦，
啊，我们也有这种天那个先天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这种没有那股气儿比较软，用您的话说叫气儿比较软，
嗯，
当然我们没有像天津人那么。用现在的话说，没有那么义啊，我们没有那么开放，
哦，
就爱人义人没有那么义，
哦，
啊。但是呢，只要是表明你是游客来玩的，我们啊会拿出这个我们比较友好的那一面去对待你们
啊，好客山东欢迎你，
对，
哎，对，
是吧？
嗯，
哦，
对，
哎，这个淄博过去是工业城市，它主要以什么工业为主啊？
像那个陶瓷，
哦，
啊，陶瓷。那个
轻工业
啊，那也不是，那个陶瓷是轻工业，但是呢我们那儿有这个齐鲁石化，
哦，
齐鲁石化，
哦，齐鲁石化在淄博，
不是，不光是在淄博，淄博东营，
哦，它有一个分厂，相当于是吧，
都有，
哦，
而且那个
都好，
像那个我们那个家里那个所在那个叫齐鲁石化经纶厂，
哦，
经纶啊，
在那个我们临淄，
嗯，
临
淄
啊，还有这个当时还有那个。有那个油田，
嗯，
油田的这么一个炼油厂，
嗯，
哦，
就是再往前倒吧，就是这个，在这个可能建国初期，或甚至是民国时候，还有煤矿，
哦，
嗯，
还有煤矿，那个也就是说这个，
那这个主要的资源，看来淄博还都有，
对，
嗯，但是呢，
而且工业底子还挺厚，
还挺硬核，
哦，对了，还有那个制药厂，新华制药，
哦，
啊，这个新华制药。
哦，
啊，但是呢，后来随着那个资源的枯竭，
嗯，
啊，这有一些煤矿啊，包括铝矿啊，就，
对对对，踩着踩着它也就没了嘛，
对，
没了，
是吧？
但是现在的新华药厂还在，
哦，
齐鲁石化这些重工业，包括陶瓷这些轻工业也都还在。
哦，
嗯，
哎，那像是你们淄博早点吃什么呀？
嗯，这个
直咽口水，嗯，
就
有点啊想家了，
哎，就是是这样，这个我们自我
想家的泪水从嘴角里淌下来，
哎，就是你们就是咱们那个京津啊，
啊，
吃那个东西叫馅饼，
馅啊，
我们那个地方就叫火烧，
哦，
火烧。就是那个，
是火勺吗？
烧就是火烧，
哦，
就是，
火烧，哦，我以为是跟那个
火烧
延庆他们吃的那种叫火勺，勺子的勺，
哦，
延庆那
就是火烧，可能那个就是也是圆的，
哦，
但是皮儿呢可能厚一些，有的是蒸的，有的是烤的，
哦，
啊，里边是馅儿，还有一种呢叫肉烧饼，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前年比较时兴的那种网红小吃叫锅盔。
啊，
锅盔可能卖10块钱一个，15块钱一个，
嗯，
那种东西在我们淄博卖2块，
啊，
2.5块，可能最近涨价涨到3块，肉还比那个多，但里边没有梅菜，就只是纯肉啊，放一点葱。
那锅盔那是那个川蜀那边吗？
嗯，我们那儿就叫那个
梅干菜，
我们那儿就叫肉烧饼，
肉烧饼
啊
啊。那锅盔是那个很脆的，你那口感也是很脆的，
也是很脆的
啊。
就是我在川蜀的朋友那儿了解了一下，
嗯，
跟淄博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
但是呢，就可能属于当初老祖宗的智慧在全国各地开花了，就形成了这么同样形态的，但是不同口味的这么一种早点。
啊，明白，
啊，
就反正都得把这面呀，啊，得糊的什么上头，让它熟了。
川蜀有一堆馋鬼，
嗯，
中原地区也有一堆馋鬼，
啊，
这个馋鬼的终极状态是一样的，
嗯，
相声表演最高水准的终极状态也是一样的，
啊，是吗？
哎，有尺寸，有劲头，
啊，
哎，好吃的，哎，馋鬼的劲头，终极状态都是肉火烧，
啊，
你琢磨一个肉火烧，就一碗热汤，那吃的也很美的，
嗯，
万象归肉火烧，
那个而且还有一种，现在前两年我觉得我以为还有，但现在已经回不去的一种美食，
嗯，
是我们淄博的煎饼果子，
嗯，
就是因为在这个，
就山东煎饼吗？
啊，不是，还不是
哦，
还那个是这样，那个在去天津之后啊，知道这个加火腿肠是异端，
啊，
但是呢，我小时候在我们淄博
啊，
这个煎饼果子默认是带火腿肠的。而且是整个淄博市找不出一块薄脆了，
哦，
虽然说加油条也是正经，但是呢，我们那时候认为煎饼果子就只有油条，火腿肠，而且我们那个面是白面，
白面，
就白面，还不是绿豆面。那个，所以我们当时那个，
那跟山东煎饼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山东煎饼是纯绿豆面，
对，
对吧？
对，所以说煎饼和我们那个煎饼果子还不是一种东西。
哦，
但是这种东西你吃出来，它有另外的一种口感，
嗯
啊，这种口感
就是当口，
当时你不觉得多好吃，
嗯，
但你现在想回味的时候，我们淄博的煎饼果子
已经被正宗
的煎饼果子给污染了，
哦，吞并了，
已经找不着我们老的这种淄博的煎饼果子了，
就已经有薄脆了，
哎，已经有薄脆了，
哦，也自个儿带鸡子儿，
那个，哎，那这是这个确实有，确实还有，
哦，
因为你带带鸡子儿的，不难啊，不麻烦
啊，
哦。哎，说起这个，我还想起一个事儿来，
嗯，
前两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在全北京找不着一家放油条的煎饼果子。
北京确实少，
北京很少放油条， 我这么多年没吃过，
除了就是近几年开始兴起的那些所谓的煎饼品牌
啊，网红的那种，
对，那个里头会有说这里头是放这个油条的，
对 对
还是放这个薄脆的，
还要放肉火烧的，
啊，
你琢磨，
碳水。
碳水炸弹，
啊，
三倍碳水，
啊，
更快
乐，啊，快
乐是吧，
嗯，哎，这个事就很有意思，煎饼果子没有果子。哎，让我对北京这个煎饼，
我们因为我们不叫煎饼，
对，我们就叫煎饼，
我们叫煎饼，不叫煎饼果子。
嗯，
所以天津为什么叫煎饼果子？因为它是本身是煎饼，就指那圆的，
对，
再加上果子。
况且果子这个在咱这儿也叫油条，
所以天津的那个煎饼果子很有那个欧洲那个菜单的感觉。
嗯，
就是欧洲菜单上，你看那个它有 pork， 哎，它有 vegetables， 它把那些它都罗列了，
还有
这
个
吧，
还有
煎饼。
显得多，
哎，
对，
还有那个郭布林，
郭宝林是谁？不知道，
我知道郭宝昌，
听着像老先生，
宝字儿的，
哦，
煎饼卷老先生。
哎呦，
好，哎，那你们山东人喝酒那肯定是一绝呀，
就是这样，就是
你作为一个山东人，酒量如何？
嗯， 就是
可以说没有，
咱现场试试。
我这么说吧，我
旁边那其实就是
我这个人啊，特别不喜欢喝酒
哦，
因为他喝不醉。
哎呀，又喝，
又喝，
又喝，
就是这个话不是在这凡尔赛啊，是这个是两方面说。
嗯，
第一是我享受不到喝酒的乐趣啊，所以就是醉了之后那种感觉，因为。在似醉非醉的时候，如果你想克制自己，它是能克制住的。
对、
嗯、
啊，你想清醒，它是能清醒的。
对、
嗯，所以你就享受不到那种啊忘我的那种境界、嗯、
啊，
它享受不到。再一个就是我们山东喝酒太麻烦了，就是我们、
啊、
喝酒分，我不知道天津北京分不分什么主宾，就是说一定要冲门口的叫什么什么。
主位
啊，就冲里
边。因为山东我知道啊，山东是他那一圆桌，
嗯，
主位，
嗯，
叫主，主宾，
嗯，
然后就是他不是主陪
啊，主陪
其实是主陪是正当中，
嗯，
然后呢，这个坐在主陪正对面是副陪。
嗯
嗯，然后这个主宾是坐在这个主陪的这个右手边，
嗯，
然后副宾呢是坐在主陪的左手边，
嗯，
三宾
我哪来这么一句，
还有野超太君的事儿，
三宾是在这个副陪的这个右手边，
哎，
四宾是在副陪的左手边，
那五宾呢？
五斌在李伟健旁边
啊，
什么乱七八糟，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五区三线可能略有区别，
哦
嗯，
但整体形态是这样，
嗯，
然后就是坐下之后
刚才那个片花出来了，
要这个主陪说我先提一杯，嗯，然后还有说这是一杯酒啊，我们要分几次，
嗯，
就每一次要有一轮发言，
嗯，
就这比方说这五次我喝完了，然后主宾再来或者副陪再来，就那个再提几次，提几次，提几次，喝到一定次数之后，哎，我们散开，就各自找各自想
活动，
哎，
啊，
想敬酒的人敬酒。
嗯，
这怎么听着有点那个“天黑请闭眼，主陪请说话”？
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哦，
然后天亮了，开始自由活动，
哦，
自由指认。
哦，山东酒局狼人杀的雏形，
酒桌杀，
酒桌杀。
那个，而且如果这个席上有孩子，
哦，
这个孩子一定要提一杯。
哦，
为什么？
就是这个，
就跟那个小孩要表演节目似的，
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蛋糕上啊，那个樱桃，
樱桃，
哦，哎，就是这个小孩说出来的话有意思，
嗯，
啊，可能童言无忌也好啊，他视角不一样也好，他能烘托这个氛围，嗯，把这个可能他们那些老人们也知道啊，自己这玩意儿油腻，所以需要有一些童言啊来调剂一下啊，调剂一下。
哦，所以你原来老来这角儿，
哎，老来这角儿。
哦，
我呢还爱学大人说话。
哦，
而学的这个大人啊，还不是那种等闲的大人。
哎呦，
还不是那种怂大人。
哦，明白了，
就非得是山东卫视上前五分钟出来的那些个人说的那些个话。
哎呀，
我就学那些老干部，哎，说的他们一愣一愣的。
哦，
以为领导来了。
哎，领导来了。
人家家里人说，我下班了呀。
哎。当时就很有意思，但这种事小孩觉得好玩，
嗯，
但那种话你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再说啊，就真的显得油腻了，
嗯，
所以就
对，这就属于小孩活，
对，
嗯，
所以就不喜欢那个氛围了。
哦，
啊，因为你这话你小孩说叫童言无忌，
嗯，
你大了再说叫僭越，
嗯，啊，你们吃一条鱼真的喝那个吃鱼酒是108杯，有这说法吗？
没有，
没有这么复杂吧，
嗯，就是确实没有那么复杂，也没到那个份上，
哦，就倒了，
嗯，但是呢我们
还没见着热菜倒了，
您说那位是
少提这个
啊，你说鱼刺整个咽下去那确实容易倒，
哦
啊，
嗨，那拉的开膛，
但是呢我们，
我说那个没有架子，
确实有独特的吃法，
嗯
嗯，
叫杂鱼汤，
嗯，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
没
有，哦，没
有，
就是比如这条鱼
我吃过杂鱼锅，白洋淀那种有杂鱼锅，
哎，不是那个杂，不是杂乱的杂，
哦，
是一个就杂木滋味那个杂，
哦
哦，
不是，
哦，
就是比方说这个鱼吃的七七八八了，
哦，
啊，就是可能光是有头剩个尾巴，剩一堆碎肉，
哦，
拿下去，
哦，
砸过砸个鱼汤，也就是说加一些那些醋啊，加个胡椒，
哦，
打个鸡蛋呀，重新给我们做一个鱼汤
啊，鸭架子汤那路子，
哦，
哎，就是这个，比方说
折罗汤，
对，比方砸一遍鱼汤，然后上来喝的差不多了，可以再拿去再砸一遍，
嚯，
再砸一遍，
哦，
砸一遍，山东人来了，砸两遍，淄博人来了，
哦，
砸三遍，哦，可能是我们庄里的人来了，砸四遍，坏了，我爸爸来了。
这什么意思？没明白，
没懂。
就是只有他们家
就是你爸爸口最淡，
不是这是一个段子嘛、
啊啊？
就是这个、
啊、
可能就是那个、
啊、
可能只有他们庄里这个人喜欢砸四遍，或者说只有他们庄里只有他爸爸喜欢砸四遍、
哦、
因为确实砸到最后没有什么滋味了。
对啊、
哦、
不就清水了吗？
就是为了下酒、
哦
嗯、
解酒、
啊、
其实是、
啊、
那种热汤嘛、
啊、对对对，
代谢
一
下、
嗯、
然后好喝下一轮。
对、
嗯、
就可能比方说这个菜吃的七七八八了，没有你再点个菜也不至于、嗯、一共六十七个人一共点了四个菜。
嚯、
哦、好、
啊、他没有别的吃啊，
那是得砸四遍鱼汤、
啊、砸四遍鱼汤
喝一水饱、
啊啊啊、就后那个后厨那四斤醋、啊、全砸进去了、
哎、你直接喝醋好不好、
哎、对、
哦、
就是醋醒酒嘛。
哦对，那
是
是
吧。哎，就最后就这点醋啊，把这个酒最后这酒喝了、嗯、哎，喝到最后这个主陪还要起来总结、
哦、
啊、
哦、
然后喝完这杯收尾，然后下边就进行了我们山东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叫
结账。
嗯，
就是如果各位啊，
嗯，
那个在这个无论哪儿的
到山东，
哎，我都不用到山东，就看哪儿这个为了结账
撕吧
打起来了，摔起来了、
嗯。
我们那个用我们老家话叫“翻鼓骡子”，
啥东西？啥
骡子？
换一种写字叫“扶”
啊，
轱辘子。佛轱辘子，也就是就把互相当轱辘在那推、
哦、
其实就是摔跤嘛，叫佛轱辘子、
哦、
啊，就是互相就抢着结账，
那是推手，
哎就哎就抢着结账
推搡，
哎你要是跟我抢着结账咱今天就要绝交。
哦、
哎、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讲究，偷着出来结账，就觉得这样没人格、
哦、
就在门口我们摔一场，
这是一块活
啊，哎就没人格、
哦、
哎就得
白吃猴，
哎
看他溜桌了，那
就得门口
见不着热菜
摔跤、嗯、啊是吧。就比方说这那个六桌出来啊，如果说有五桌在佛鼓骡子，有一桌哎就正经结账，那肯定是外地人来请客吃饭的、
哦、
啊，不是我们淄博人。就是小时候看着觉得大人干嘛呀、
啊、
这抢这玩意儿有意思吗？
哎，那这要是真是那五桌一直在那儿那个轱辘着，然后这也是个景儿
啊也是个确实是个景儿。
五对儿跟那儿开始推拿、
啊嗯
啊
啊、对，确实有意思。但最后、
嗯
就是到一个时候吧，大概有个三五分钟、
嗯、
啊，觉得实在是啊弄不过对方了、
嗯、
啊，就你来结吧。
现在淄博的热度是不是已经降了很多了？
相对回归正常了、
哦、
相对回归正常了。嗯、确实有一些烧烤店确实也在关闭，但是呢、
哦、都关闭
就是趁着那会儿兴的时候开起来的。
哎、
哦、
但是据我观察、哦、现在关的那些店都是在热的时候开起来，
是吧？
他们、
嗯、好店还是屹立不倒。
对，而且他们当时有一些可能是外地来的，或甚至是大资本介入，
嗯
啊，他们采用了一些在外地炒作的经验，
嗯
啊
嗯，
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比方说这个我们要这个那个学习东北烧烤、四川烧烤啊的、
嗯、
那个去用那些好肉啊，或者说是用一些什么新奇的口味去吸引更多观众，
嗯、
因为你像你淄博烧烤只有这一种花样，如果我们再加一些这个。其他的口味、
嗯、
啊，比方说重麻重辣的呀、
嗯、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我们岂不是能更挣钱吗？不是，我们淄博人不认、
嗯、
因为我们说实话大家也知道，去淄博吃的其实是一个氛围。
对，
一块五的猪肉串，两块五的牛肉串羊肉串，
嗯，
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这么一个状态。你
走量，
对，非要弄得高大上其实还没有意思。
嗯，人要的不是那种感觉。
嗯，
对，
淄博有没有早酒文化？
早酒，农村是有的啊、
哦
嗯，农村啊，我们农村大集还是比较多的，是有的，但是呢，也是在老一辈身上了，
嗯、
老一辈身上，因为年轻人一是不住在农村，
嗯、
二是早上
也得上班去，
对、
啊、
对，他节奏再慢，没有说，除非是酒鬼，不然说没有啊，
嗯、
就早上起来就把自己灌晕了的、
嗯、
啊，你这早上喝一点不完，非得灌晕了喝，
就是。其实在农村啊，那边有一些老人们喝早酒喝的其实是很猛的，他们用碗喝、
嗯、
哦
啊，用碗喝，当然咱也不知道多少度的、
哦、
就是啊，可能几个花生米的一碗就下去了。
好、
啊、
对，真的，我看好多视频里就是采访这些个可能得有六十往上，
嗯
嗯，
这些个老大爷们
嗯
全都
七十
啊，您一天喝多少？我二斤起步，
二斤七度
啊说这个、啊、这个全国、啊、最能吹酒量的都在山东了、
啊、嗯
在
摸、个十斤八斤人家都不躺下了、
啊、对对对好像都有点那种感觉、
啊、对有的他就拿早上这顿酒、
啊、
醒昨天晚上的酒
哎呦、
哦、
透
昨天的、
嗯、啊透昨天的就是你拿点轻度的把昨天的重度的压下去 啊他这一天就清醒了、
啊、
你喝之前的手这样喝完之后哎手就这样了、
哦哦、能翻花手了
哎对
哦、
就喝一碗酒跳一碗科目三哎、
跳一晚上喝科目三
跳一晚上啊
受不了
好家
伙跟那杂鱼汤是一个路子是吧、
哎、都得杂鱼汤喝的、哦、这个而且我其实还觉得你说山东人对葱是不是特别有执念
淄博卷饼里有小葱，
有小葱、说实话
啊，
这个东西在我在山东的时候不显，
嗯，
但是呢，在离开山东之后，哎，在天津还好，
嗯，
在北京啊，尤其是吃一些这个所谓的，
我觉得尤其在北京的东边吧，
对，
会更现代一点饮食哈，
吃一些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这些个，
嗯。
叫融合菜的时候，
巴基斯坦菜什么的，
那太融合了啊就是这个
又融又合
啊，
嗨，老得合，
就是吃这些所谓的融合菜的时候，就吃所谓的京鲁菜的时候，就觉得啊，跟我所谓的认知的鲁菜不一样。
哦，你看北京，因为北京的鲁菜还是很有名的。
对啊，
对啊，在北在到北京，你说吃北京菜是没有的，
没有没有，
一定要吃北京的鲁菜。
对，
北京的老
几大楼全是鲁菜楼。
对啊，八大楼、八大居，
嗯，
哎，这个
八大处、
八大堂、八大处、八大堂等等，过去吧，
嗯，
那都是鲁菜啊。
嗯，
因为过去这个。这个清中期，这个在朝里头当官，那还是这个山东官员多，
嗯，
所以这个这个还得是这种怎么说？其实是山东内陆一点的，
嗯，
厨子进京的比较多，他还不是胶东菜，
对，
胶东还是以海鲜为主，小海鲜为主。就我觉得你像我们在北京吃的这种卤菜、
嗯、
你比如说葱烧海参啊、
嗯、
干炸丸子呀、啊
嗯、
糟溜三白呀、啊
嗯、
哎这什么这个这个爆什么双脆吧爆炒双脆等等等等油爆双脆等等等等吧、
嗯、
这些其实在你印象当中的山东菜是不是这样的
嗯这种东西在我们淄博只能说是有嗯、但是呢不是我们淄博的家常菜
你知道我就你说这些
嗯
你看这种做法全是什么呀你即便是咱刚才说葱
嗯
有大量的葱进来那也是熟的
嗯
嗯
你像山东人吃葱那真是一整根的生的
哎对
蘸酱直接吃甭管是大葱小葱
嗯
是吧就这种很原生态的这种葱的出现方式
粗犷一点
对
对吧
而且我们山东有的葱它真的是不冲它是发甜的、
啊、发甜的、
嗯、发甜的、
真的是没那种葱辣味
嗯
因为我没吃过那种比如说这最好的比如说章丘的
啊
那葱那确实好、
嗯、
但是我在北京吃的那些这甭管什么那个蘸酱菜啊、
嗯、
还是什么葱啊可能葱烧海参里那它主要是它都已经那个都给躺的都没有葱味
了对、
嗯、
所以它都是那种肉味儿、
嗯、
肉汤的味儿了、
嗯、
所以我是吃不出那种就生的那种带不带葱辣味的我是真没吃过
我也只能说是吃过但是我不会挑、
嗯
哦
啊、不会挑但确实是见识过、
哦
啊、刚才说的、
就是、咬下去一点那种葱辣味都没有真是甜的、
嗯、就你要猛吃也能吃到、
哦、
但是呢
我还得猛
我得吃多猛
啊你要把这块地里的都吃完了 它也辣的话、
啊、它
是得辣心
它改活驴了它改、
啊、但是呢你要、哎、偶然咬一口、哎、确实有一种清新感、啊
哦、
有种清新感有点像那个像吃了一种水果一样、
嗯、跟就跟天津那个味青那萝卜似的
哎
水果葱
哎确实是有那种感觉
哦、
嗯、而且刚才说到这个用葱我觉得但是我也不太会做饭我那个说不上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老家淄博
嗯
它对于的这种用葱的技法跟天津以及北京它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天津还好、
嗯、
北京呢就嗯，在我看来就是烹饪过度。
嗯，
有一些东西，他想做的尽善尽美，
嗯，
反而呢失去了我认知中的鲁菜的那种特色。
嗯，
就是没有了那所谓的锅气。但是
这生吃怎么来的锅气？
就是有时候那个，比方说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是热的，
啊、
但是这个葱是生的
啊，
就是
明白了，
那个还是说那还是那个热饼配这个生葱，讲究这个。但是呢，在北京的这种所谓的京鲁菜，尤其是现在京鲁菜做的越来越高大上，越来越登堂入室，它这个烹饪就过多，反而失去了那种锅气。也希望各位朋友有机会去淄博。感受一下我们淄博的鲁菜，或者说如果各位不清楚呢，不清楚该吃什么，可以找我推荐一下。
找你推荐一下，就别找你推荐，就现在就推荐一下。
现在就推荐一下，
对呀、
啊。行，那头一样就是
头一样
啊。
您
先说这头一道菜，
头一个菜，
去淄博不可不吃的，
那是
一种东西叫炸肉。
炸肉
、
它的形态上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川蜀火锅的小酥肉，但是呢。它的外边的面没有那么厚，它里边的肉呢更足实，而且这个炸肉
也是猪肉，
对，猪里脊，
猪里脊，
而且这个炸肉分两种，一种叫硬炸肉，一种叫软炸肉，硬炸肉呢是，
听和我们说说这硬调的，
硬炸肉是在，硬炸肉是在这个饭馆里吃，在外边点不着，因为它这种硬炸肉非常讲究，这个火候必须吃热的，一会儿它这个外边这个硬壳它就软了，所以就要吃这个，咔嚓那一口
烫嘴烫心的、
吃那一口脆的。软炸肉呢反而是吃里边这个肉嫩，就外边这个面糊啊已经炸至金黄，已经非常脆了，但是里边的肉还是非常嫩的，就是这个我给天津的朋友也带过，就这么说，四斤炸肉，后台五六个人一会儿就没了。
哎呦，
就是
好
能当零嘴那么吃。
对，吃炸，
可见说相声的得穷成什么样。
这个
没见过好
东西。我不夸张，各位，如果有兴趣，我们自我见识一下我们的炸肉，你们一定会上瘾。别的地儿不敢说，就北京、天津的这个口味吃了，你们一定会上瘾。
行，那今天咱就这样，一会儿这个咱们就评论区互动啊。
对，
您就这个，我们选这高赞用户，咱选仨，然后呢，每一位呢，这个小虾老呢给送十斤炸肉啊。
这来录吧，一分钱不给，然后还倒赔三十斤炸肉。不是
买三十送四十，
不是三十斤炸肉啊，这是小宇宙用户的福利
啊，
还有 B 站呢，
是是是，
然后我们现在喜马也发呀，
对，咱们还有两个群呢嘛，
对啊对啊，
对，群里还得加量呢，
对，
那个我看派出所是往哪边走，
诈骗
啊，没事，警察叔叔做的吧，
没有关系啊，那个送啊，因为是这样，还不是我真不送，因为
有真送啊，
就这个东西啊，它就是要吃热的
哦，
如果
明白了，连那个。这个火车票跟这个住宿也都管是吧？
好，
就是
小心发言
啊！我想想啊，我一会儿
您这掏什么呢？
状子我该怎么写？是这样，那个我就不说请了。如果各位有机会来淄博，我肯定做东，请大家一回。
太好了
啊！因为这个康都啊，我们那个比较流行的牌子叫康都炸肉，这个之前在北京还是有的，但是在过去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吧，它都关门了
哦，
关门了。但是我们淄博那边还是有的，
嗯，
而且我据说啊，还是有机会重新在北京开张的。
哦，
如果在北京再开张，我就三十斤，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
呵，
三十斤
有，
当然既不大可能啊。如果说有机会啊，咱们搞什么线下活动的时候，我给他做好了带到现场，没有问题。
嘿，
三十斤他能花了几亿人民币是吧？
好，
然后
行，这是头一道大菜，
头一道菜。二一呢，就是一种菜系叫博山菜。
博山菜，
那我知道，
知道，
就是挨着淄博，
不是，
就属于淄博，但算是淄博下边的县那种，是吧？
博山区，我们淄博讲究五区三县，那个城镇叫张店区，然后博山区呢，可以说是我们淄博鲁菜的精华这么一个所在。它比方说有代表的菜呢，叫豆腐箱子，就是切成那种四方的豆腐，揭开盖里边放着，
里头有东西，
有馅儿，
揭盖就比较好。
丁广泉徒弟
还有一种东西啊，叫鱼肚参汤。
嚯，
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东西非常符合北京、天津的口味。它是一种胡椒汤，里边有那个海参啊，有鱼肚啊，有肉片啊，这么一种汤，
热热乎乎，
热热乎乎的。
好，
还有我们那儿啊，那个爆炒腰花，爆炒肉片，就咱们也北京也吃爆炒腰花，但是跟那边做法不一样，
吃火爆腰花。
就是爆炒腰花，我们放西红柿，放西红柿，它是甜口的一种腰花，就是，而且我们那儿对于甜口用的特别好，甜也能去腥，
哦、
嗯，
就是那个去那个腰子的内脏味儿吧，
脏
腥
气味
儿，
嗯，而且吃着爽口，
呵，
就是、
哦
就是、
当凉菜吃，
就那个
和萝卜皮一口、
就是、就是你看不到那个葱的所在。刚刚我说用葱嘛，
哦、
葱的所在，但是呢，
它里头
有葱的啊、
有
葱的那种清爽，
呵，
哦。
嗯
哦
行，那就是二一个互动礼品是这个腰花。
哎呀，
你还推荐第三个？
我想想，第三个什么便宜？
矿泉水有吗？
自来水还是管得起的。
自来水
啊，
那就是拿管子呲啊。
嗯，还有第三种叫全羊。
哦，这更贵
啊！全羊，全羊汤还不是那种单县的羊汤，
嗯，
还不是那种咱们平时喝那种天津的、北京的大碗小碗羊汤，
嗯，
它那那种呢，就是整个一只羊杀好了，就在店外边煮，啊，就是那可能比较老的店了，在外边煮，煮好了，给你上一大锅，
嗯，
一大锅大锅全羊，里边就羊的什么都有，
羊的各个部位，
哎，对，比方说
包括羊杂吗？
对。嗯，包括、
哦、
啊，羊的心、肝、肚、肺啊，各个部位啊、
嗯、
都有。
哦，还有羊的各个
啊，
好，
对，
行
啊，就就哎，就是那个这么、
哦、
这么些个东西。
好、
哦，因为它那个大锅煮的跟小小锅煮的它就是不一样，
嗯
啊，它那个味道就比较扎实。
嗯、
好
啊，
这吃的
这送几个？
吃一猎奇吧。
您主要是冲那各个去、
啊，
都吃一猎奇吧。
啊。是吧？还有四一样，
哎呦嚯！
哦，四一样，
四一样
啊！
当然，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淄博，不只是我们淄博有了，
嗯
啊、那个都有。但是呢，我们那儿比较叫蒙阴蚂蚱鸡，
哦，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蚂蚱鸡？
不是蚂蚱，不是在那卷在卷那个鸡
啊，卷那鸡是
吧、啊？我看你像个鸡。俺本来就是鸡，
哎呀，
哎呦，
哎呀，
这给我们掐了行吗？
这包不怎么样，
不是，就是他就是家里养的那个鸡
啊，
圈养的，有时候也是外边找的那个，就是买来的，就是
进口的
啊，就是这个
蒙阴，
那是蒙
蒙啊
啊，沂蒙和蒙阴它挨着、
哦、
啊，就是蚂蚱鸡，说这个鸡呢是。吃蚂蚱长大的，当然可能不真是吃蚂蚱啊，或者说不都是，就说它这个肉质好，怎么吃呢？炒着吃，
哦
啊，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什么东西炒鸡棒啊，炒鸡好啊，就是那个，
就跟这个蚂蚱鸡是没有什么关系，
嗯，就是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词儿不知道，这个炒鸡真的是一道菜。但是近些
谁能不知道这炒鸡？
那个是那个现在都知道了，但是这五年前、十年前可能真不知道。
五年前好像这种，比如说安徽的这种炒鸡，或者山东的炒鸡，还没有那么流行，
没有那么
流
行，
没有那么
流
行。流
行，但是那个我们在我们那儿就从小吃，就是这个鸡炒着吃啊，而且就是这个
走地筋儿吧。
对，而且那个
跑山鸡
啊，这个鸡给你揪出来，让你看一眼，这么大行不行？
哦，
行的话
跟鱼似的
啊，对。就在那个当你面选好了杀、
哎，做成一松鼠的，
哎，做成一
松鼠桂鸡、
啊，哎，然后
松鼠桂飞，
西人买鼠鸡，
哎，当然最后没有砸鸡汤了，没有砸鸡汤了，但是呢，这个整个炒的鸡那个风味还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现在外卖软件上做的这种那个吃到的这种炒鸡还是不一样的，也是主要吃一个热啊，吃一个新鲜，
这送几份
啊？这送。哎呀，
老别让人送，
全北京送鸡不合适。
嗨、
嗯，
那你再说一说那乌一碗打菜
啊？还有一种东西，
还有啊，真是还有、
啊、
真还有啊、嗯，
还有一种就是啊，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淄博的早点、
啊。
刚才少说一种东西叫野馄饨，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意思就是这个在路边的这种馄饨
哦，路边摊
路边摊的馄饨、
哦，
跟这个天津的云吞和北京的馄饨还不一样。
这是、
我们那个啊，当然也跟有了饺子也是这样的，那包出来的馄饨、还有博山的饺子是元宝状的
哦
啊，元宝状的，就是吃起来味道可能差不多，但是
你看就那个饺子捏法不一样。
哎，对，咱这一期到底是什么内容啊？又是鸡又是。
不是美食节目吗？
啊，美食节目，
聊吃嘛
啊，就是元宝状的，哎，看着就那么喜庆 啊，看着那么吉利。
我们应该说那饺子是挤出来的
啊，
哎，不是捏出来的
啊，
就对了。
它做法不一样，
是是
啊，做法不一样，大概就是这么五样吧，这五样。
好
啊，后边有想起来的我也想不起来的
啊，对对对，怕我让他送啊。
哎，咱这切五样就五样
啊，十样
哎。 杂耍了就、
啊、就砸了嘛、
哦、
啊
行
砸鸡汤嘛、啊、是吧
美食有五样、
嗯、啊
这个酒局有五宾、
啊、
行、
啊、那还有五什么、
哦、
就是把嘴捂上
啊对
这七是三五
少说五这字儿
啊,
啊
把这楚豆也捂了、
啊、是
我现在越聊越好奇
啊
咱是怎么从天津绕到淄博来的
啊？就是聊我嘛
啊！
哎，我觉得这还真是很有意思。为什么？
嗯、
你发现咱们刚开始咱们这一期啊，
嗯、
北京、天津其实占了一个很小的部分。
是
开始聊到淄博的时候，
嗯、
我们的小虾佬这个有点这个拦不住了，
拦不住了、
嗯、啊！这个还真是这个。故土难离，只要聊到自己的家乡、
嗯、
还真是一肚子话在说，
对
对，
是吧？
而且这种感觉呢，是你得离家之后啊、
嗯、
才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在家里你不珍惜那种环境那种氛围，
嗯嗯，
因为说起来呢，我本身的气质不像一个淄博人，
嗯，
这个啊，他这个可能要说回相声了，
嗯
啊，就是我在学说话的时候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受家里人影响啊，就开始听相声的磁带了，
哦，
也就是说
胎教是相声，
哎，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我跟淄博人相比，我说话先天啊，就透着这么一股相声的口风，
就狗里狗气的。
哎，尤其是上小学、上中学，
嗯、
我特别爱接下茬、
哦、
那时候觉得是毛病、
嗯、
啊。结果后来到天津之后，觉得啊，这是一种文化、
哦、啊。其实发现是一种天赋，
啊、确实是一种天赋、
嗯。
但是呢，骨子里还是透着这么一种淄博人的这种行为习惯。
嗯
嗯，比如说呢，就是我不敢称自己为厚道啊，
嗯、
但是呢，确实，跟一般的人相比，我属于没有什么心眼儿的。
嗯，
就是我，就是比方说一个人对我怎么样或说什么话，我不会想的背后的话是什么意思。
嗯
啊，不会去斗心眼儿。可能当然，可能现在自从上班之后啊，会了、
嗯、
啊，接触这些大厂的人之后、
嗯、啊，相声啊
啊
等等吧。
嗯，就是但是呢。骨子里 啊，
他不接这话茬
啊，还想着怎么送那五个菜的
啊，骨子里还是一个淄博人，
嗯，
但是呢，有时候透着一点这个天津的气质，
嗯
啊，也是被天津泡透了。
泡透了
啊，
挺好。
这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
嗯，咱
们把这个话题完全打开，
完全打开。
哎，我觉得其实以后有一些咱们可以真的是。了解一个城市，
对、
嗯、
跟一个当地的人去聊，是那种，还是很新奇的，
对、
嗯，就是他能有他当地本地的那个视角，跟我们一起聊一起。
对，咱们录这期的时候，这个现在火的是，接了淄博的这个接力棒的这个尔滨。
嗯啊，
哈尔滨，
现在哈尔滨是很火的，
对、
哎，
但是播的时候可就未必了，
对，可能就已经火到别的城市了，
是、
啊，就是这方面关于自己的家乡啊什么的，这个有什么想聊？包括咱们听户里听这个不是这个淄博的这个友友们肯定也有，
嗯
啊，你这个出来咱在评论区，
或者山东吧，
哎，山东。
哎
啊，也都跟咱们这个瞎老啊，咱瞎惹惹一下，
哎，
惹
惹一下，
评论区可以聊一聊，
对，
或者聊聊自己家乡，
对，
哎，有什么哎吃的喝的玩的，哎，或者说跟我们小伙计投个稿，
哎对。哎，投稿这事儿真的是可以、
哎、
啊！我这
戳到他泪管了、
啊。我盼这投稿盼了好久了，咱争取来点这个、
哎，
自己聊了自己家乡，这肯定大家伙都有的聊。
对、
嗯，
回头咱连吧，咱来一个这个五湖四海、
嗯、
齐请客这么一个
哎，
这么一个主题。
五湖四海说相声，
哎，
这是一个经典的
一个群活，
哎，大群活，然后咱300人一块录一期播客，多闹腾的玩意儿！
你这屋里盛得下吗？
啊，
咱也演那个吃葡萄。吃葡萄、
哦、
你想吧，一个人五道菜，300个人1500道菜
哦，
这
粽子该怎么写、
哦、撕了吧、
啊、对行
啊，那这个有什么聊的咱还是把这听户群啊咱再说一遍。
好，
我觉得说这么多遍应该有会的了、
嗯、
可是还是不行、嗯、是吧，
那没事，那就再来一遍。
微信啊，您搜索这个玲珑塔2022，
嗯，
玲珑塔呢得输汉语的拼音，
嗯
啊，然后呢您就加 我们这个玲珑塔小伙计，
嗯，
哎，我们这个小伙计呢，你跟他说啊，给我弄到听户群里头，我们就给你弄到听户群里头，咱就一块儿惹惹。
好嘞、
啊，
太好了，今天我觉得聊非常好，
哎，
下次咱们甭管是看看这个友友里头藏龙卧虎的，
对，
咱可以再聊聊城市，
对，
好不好？
对 对, 对，
这其实是跟小虾老开了一个好的，
开
了
好头，
好
头，好头。
哎，咱就是聊聊城市的，这也很有意思，
对，
好吧？
对，万一真有拉萨的听户的，咱也一块聊聊。
哎呦，那太棒了！
藏语相声，
土部主席、
嗯，
咱可以聊聊。
对对对，
认识人还不少，
那是
曲协的土部主席。好嘞，那今天就这么
着，哎，就
这么着，就
这
么着。
我是主播星马豪，
我是主播村长。
我是王小霞，
好，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
再见，
拜
拜。
拜
拜。